根据越南官媒越通社12月14号的报道，河内市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权罪为理由，判处维权人士异议记者范端庄9年有期徒刑。报道引述河内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出，范端庄在2017年11月至2018年12月间从事编撰、储藏、散发或者传播煽动颠覆国家的信息、资料和印刷品的活动。官媒报道说，范端庄曾经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歪曲国家的路线和政策，诽谤人民政府，捏造散布虚假新闻，引起民众的混乱。不过范端庄的律师阮万明表示，范端庄在审判中并未认罪，而且将会提出上诉。他说重判九年已经接近这个罪名的刑期上限。现年43岁的范端庄是越南知名的民权运动人士，他长期投入对政府政策的和平抗议，并且发行刊物报道人权及警方暴行。他曾经定期采访狱中异议人士的家属，给予相关的支持和协助。2020年10月6日，美国和越南才结束年度的人权对话会议，越南警方就在胡志明市出手逮捕范端庄，将他送往首都河内，并且羁押至今，同时不准他和律师会面。针对这项判决，台湾非政府组织东南亚与南亚协会的理事长林若宇表示，越南打压异议记者时有所闻，好似在今年一月，胡志明市法院判定范志勇、阮长瑞及黎友明俊等三名独立记者犯有散布反政府宣传品罪，判处他们11年至15年的重刑。林若宇说，越南近年经济快速成长，但是人权改革就始终牛步。
虽然他的国家经济情况是很好，有经济改革，还有社会变革，但是越共还是相当的严厉，对于这些异议人士很严厉的一些处分，不断的打压新闻自由，目前看起来是很难有所改变。
林若宇对美国之音话，越南虽然佢嘅国家经济情况系好好，有经济改革，仲有社会变革，但是越共仲系相当咁严厉，对于呢啲异人士好严厉嘅一啲处分，不断咁样打压新闻自由，目前睇嚟好难有所改变。根据总部设于纽约嘅保护记者委员会12月出炉嘅年度报告，目前喺越南至少有23位记者遭受到关押，人数高居全球第四。不过位于中台湾南投的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学系副教授张春贤认为，相较于全球其他的共产体制国家，越南的人权状况其实不算太差。在越南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之下，容不下任何对他的统治正当性的挑战。
过去越南在数位空间的开放程度，其实在共产世界或者是在威权世界的国家里头，它是算表现不错的，因为它不禁止脸书的。越南接近上亿人口，脸书的使用者有上千万人。
张春贤对美国之音话：过去越南喺数位空间嘅开放程度，其实喺共产世界或者系喺威权世界嘅国家里头，佢算系表现不错，因为佢并唔禁止面书噶。越南接近上亿人口，面书嘅使用者上千万人。越南共产党修改宪法内容嘅时候，针对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一直维持一件事，就是党国体制不能够被挑战。张春贤表示，在越南挑战党国体制就等于诋毁国家安全，若当地维权人士在网络上面非议党政的事务，往往被视为踩到红线。
你看过去这一二十年来的例子，这些部落客在数位空间所做的言论，只要有碰触到他，甚至跟国际之间的关系越紧密越有影响力，他越会被视为是一个头号战犯。
张春贤表示，你看过去这一二十年来的例子，这些部落客在数位空间所做的言论，只要有碰触到越南政府，甚至和国际之间的关系越紧密越有影响力，他越会被视为一个头号的战犯，然后进行打压，也就是越共依法执法，他的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他有他的亚洲价值，他有他的亚洲的执政的风格，这样他就会是这样子去执行下去。针对范端庄遭受到重判，美国已经对越南政府提出谴责，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12月14日表示，美国注意到联合国最近的意见，联合国认定越南对反端庄的任意拘留已违反他对国际人权承诺和义务。他说美国呼吁越南政府释放因为促进越南人权和良好治理方面工作而得到国际认可的反端庄，并且允许所有越南人自由表达他们的观点，而不用担心被报复。美国亦都敦促河内当局确保法律和行为符合越南宪法中的人权条款，以及遵守国际义务和承诺。根据台湾媒体关键评论网12月14日的报道，河内当局对反端庄的指控和不当对待已经违反越南在1982年批准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此外，国际组织人权观察亦都呼吁越南立即释放反端庄，并且撤销对他的一切刑事的控告。卡马拉·哈里斯副总统今年8月访问越南的时候，就针对当地屡遭外界抨击的人权状况作出表态，表示不会回避任何困难的沟通，会在必要时就人权议题发声。不过美国要求越南政府改善他的人权记录，似乎仅是限于口头的呼吁，近期更加未制出任何相关的制裁措施。对此，专注研究东南亚政治及国防议题、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战争学院教授阿布扎认为，这些可能同拜登政府在印太地区的扩中战略布局有关。
I think they do care about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阿布扎对美国之音话，他认为拜登政府确实关心人权和民主，但是从整体来讲，他并不是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在东南亚，最愿意站出来对抗中国的就是越南。从这里可以看出，美国和越南对于威胁的看法非常之相似，因此美国政府往往不是那么愿意批评越南。但是面对同样位于东盟亦遭到各界指控人权纪录不彰的柬埔寨，美国政府的态度就看起来好像强硬很多。美国众议院在今年9月28日通过柬埔寨民主法案，建议对负责破坏柬埔寨民主的高阶官员施以制裁。同年11月10日，美国财政部对两名涉嫌贪污的柬国高级军事官员制出制裁。另外，美国国务院和商务部在今年12月宣布，考虑到柬国贪污和危害人权事件不断，决定对他实施武器禁运制裁。这项规定在2021年12月9日正式生效。阿布扎分析，美国政府基于柬埔寨长年立场较为亲中，不愿坐视北京扩大它的影响力而不顾，所以对柬埔寨的立场相对强硬。此外，相较于越南，柬国人权纪录亦都的确更为恶劣，因此美国对柬埔寨首相洪森政府的动作频频。
We've watched Hun Sen really take apart the free media。
阿布扎又话，洪森确实打压该国的自由媒体，并且追捕政治对手和持不同政见的。洪森政府曾经卷入对政治对手的暗杀行动。当你看到好像柬埔寨这样的国家的时候，你会感到沮丧的就是，他已经从一个脆弱的民主国家变成了一个非常专制的民主国家。虽然仍然有数十名异议人士遭受到监禁，不过越南仍然将会在明年代表东盟参选2023至2025年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席次。对此，暨南国际大学的张春贤认为，包括中国、古巴、俄罗斯等数个现任人权理事会成员的人权纪录恶化已经引起高度的争议。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2018年更加曾经严厉批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食古不化、缺乏改革，之后美国退出。即使目前拜登政府以观察员身份重返该委员会，但是种种迹象显示，参选国的人权纪录即使不尽理想，只要能够获得联合国多数国家的支持，就能够入选。
在联合国的势力范围里的几个大国，而同时是人权表现不彰，他还是能够选上，比如说中国。那既然东协已经是一个大家觉得不可忽视的积极的区域力量，然后这个区域其他九个国家都会支持嘛，因为东协对外是一致的。再来就是越南有没有表现得比过去还要差。
张春贤说，在联合国的势力范围里面的几个大国，而同时是人权表现不彰，他还是能够选上。譬如中国，既然东协 已经是一个大家觉得不可忽视的积极的区域力量。然后这个区域其他九个国家都会支持越南，因为东盟对外是一致的。再来的就是越南有没有表现得比过去还要差呢？如果没有很明显的话，他还是可能会选上的。张春贤表示，越南即使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亦都不代表他的人权状况获得大幅的改善，只能够说并没有严重的倒退。不过国家战争学院的阿布扎就对越南未来的人权情势悲观以待，他说越南特别是在胡志明市过去几个月出现批评政府防疫措施的声音，就是网络批评人士已经遭受到政府的追捕，政府不给异议人士有自由发表言论的空间。他们官员惧怕如果放宽异议言论空间，当地活跃的民族主义人士将充分利用这样的言论的空间。以上是美国之音林柏宏台北的报道。